好，这个就是说，到最后，因为阿难问，所以佛也，就是说，将这个，如因呐、啊，就是因为阿难问，给你一个原则的，给你一个开示的，啊。之后我们要讲说，如因将此妄想根源心得开通，然后传世将来。所以你要知道，这就是阿难起问的重点，因为他希望将来末法之中的修行者，这个是核心处，这是核心处哈。也就是，活到最后。到娑罗双树间要入涅槃的时候，他再提的就是四圣谛，是不是啊？一定要留意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啊，应该要让他们吝啬虚妄，深厌自身啊，哈啊，深厌自身，因为虚妄一旦，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哈、啊。所以佛法里面最重要是他那个紧密的因果关系。它不是别开的，所以不是别开的，就是说这个根源一旦有的知苦有个头以后，后头的知苦断集正灭修道才会次第而成、哦、所以你能知道虚妄的时候，你才能深厌自身、哦、所以厌离娑婆也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说你要不能有一个更深刻更透达的角度去看娑婆，你不会真正厌离的。好，你不了解虚妄，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涅槃，你不会知道什么叫净土的。好，因为它是因果关系，是前条件句，有这个才这个的。好，我们接着，阿难。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啊，盈满七宝，持以奉上唯一成诸佛，尘世供养，心无虚度，于意云何？世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佛。这个就是佛法向来用这种如果以世间法来讲，就有点夸大的描述，怎么可能？但这个夸大的描述却是要彰显真实功德，好，所以夸大就是不可能，但就算这样那又如何，虚妄不究竟就是不究竟。所以阿难答言，虚空无尽，珍宝无尽，因为虚空那么广啊，遍满十方所有虚空哦，所以虚空无尽，珍宝无尽，岂有众生施佛七钱，舍身游惑转轮圣王。他就用这个七钱，他可以得转轮圣王。那你说他现在不止七钱啊，那功德多大？况乎现前虚空既穷，火土充遍，皆施珍宝，穷劫失意，穷劫失意尚不能及。就是说我光想就想不到了。似乎因何更有边际？没有边际啊、哦！所以，这个福之大没有边际。我告阿难，诸佛如来语啊，如来语不无虚妄。若复有人哈、啊，身具四众十波罗夷，都是极重之罪，瞬息即今此方他方阿比地，乃至穷尽十方无间，迷不经历。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以末劫中开示未学，世人业障应念消灭，便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得福超越前之世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乃至啊如是乃至算数皮所不能及。里面它彰显什么道理？罪去除还得福，罪就已经是无量罪，对不对？啊，重这么大的罪，但却因为这样，他的罪障一念消灭，而且变成安乐国，而得福比之前的人还多少千万亿倍，一个都已经算不尽了，啊，一个都已经是怎么样穷劫难思议的， 那他还是不知道多少倍。那这个我们前面讲，这不太夸大了。因此我们在做这个思考，我们就很难，因为我说一个要理解佛法，其实是不是要有各条件。你要讲说这样的描述，有时候讲大道你说没感觉的，大道没感觉，但一个人如果对生死轮回苦的那个重苦，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身体要起一个苦，有多少感觉在里面苦，我们光这一生里面要造多少业，每一个刹那多少业，现前受报多少生死苦，而又结多少生死苦因种下去，从此将无止无尽。这个无止无尽，每一刹那的身心的造业受苦，对不对？当然这个苦可以有苦苦、坏苦、行苦，我们这光这一生感受的都是无量哦，何况生生世世无止无尽。那这个源头在哪里？愚痴无明，所以他的苦是无量无边。但如果我们加以智慧对治，望无量无边无尽生死苦，却有一法可以让它变少变薄乃至终止，你说它的功德多大？我帮助一个人，像我们现在如果给一个人一个人，但阳光给多少众生？不仅是人，所以阳光的功德我们怎么去算？阳光给众生的功德必须要一一挑出来，你有没有得？得，他得，他得，他得，你必须要整个所有受阳光利益的人来总和才能知道功德嘛。那我们的功德，你功德多少？这个就眼前这个，其他我没给。但阳光的功德多大？不知道，因为众生 无量，所以他功德无量，他能给的无量，就这样。所以以一个小功德无法跟这个根源的功德，因为他受用的众生是无量，那其实阳光给众生的功德那还是有生灭的，对不对？真正的般若功德，这才是究竟无量无边的，那这个才是让你断生死的根源。因此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往生净土的重要，因为他所成就的功德也是什么无量无边。我所以有时候大家这个观念每一个环节要看得清楚。我们之所以会留恋世间的财物而不愿意好好念佛，是因为你对佛的功德不大确信。今天如果那边有一个仓库都是钻石，你会在这边捡五块十块吗？那不是极为愚蠢吗？不要说一堆了，就一颗在那里，你这个都不要了，是不是？如果你能知道这个永断生死苦，成就广大无边功德，如果你真真确信，你会在这个世间啰里啰嗦一大堆吗？不合道理的。所以讲白一点，就是你还没成决定呢、啊。你成决定不会这样，所以很多人讲说我已经信，没有了，信的不是这样了，信了就念起火都流口水的了，对不对？我们讲说，哦，这次要念那么久哦，不是，我们讲，人家看到钱很多哈、哦，人家给你，而且说，哎呀，贪财贪财。都流口水样子，对不对？但我们现在念佛很少念到说今天可以念九小时哦，嘿，贪财贪，我没看到这种人，对不对？那种充满喜乐、充满欢喜、充满期待啊，如果你信得过，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还在学。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个整个生死轮回 解脱功德，你就很难去理解现在讲的这个比喻，你不容易了解。好，所以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如我广说，穷劫不尽啊，他的功德穷劫不尽啊，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无复魔业。好，如果能持咒受经，这个他的得他的法的一分气息啊，得法一分气息，能就有这样的作用功德。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理事兼收，我们既能多一点去了解楞严经的这样的智慧，当我们在持诵这样的一个楞严咒的时候，楞严经的这个智慧，那我们在持诵楞严咒的时候，如果你是对这个道理心开一解，你心里想楞严咒，光这个三个字，你这个楞严的体会是不是就带进来了？是不是？我们如果仔细思考，比如说我们静下来思考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想完了以后，一看到父母，那个心是不是就，对不对？这个心在父母这个两个字的时候，你一听到，你那个内在对父母的定位是不是就出来？所以当有人对父母不好的时候，你也会自然认为怎么可以这样？所以这时候的语词并不是你平常对父母恩德的了解，到你后来在讲父母的时候其实是分不开的，你理解父母恩德的心会在你谈父母的时候会带上去。所以当你了解楞严经楞严咒的功德的时候，你其实不会光只是音声，因此我们现在在念佛的时候也不会纯然是音声，只是因为你理解的有限，容易把佛念成人天福报去而已，因为你的菩提心绝不在了，悲心不够广，对世间智慧的厌离不彻底，所以就转成人天了，是不是这样？哎，所以如果能依这个儒教行道，依教奉行，直成菩提，无复魔业。好，那魔当然由你颠倒心而成。所以我们来讲说，哎呀，我们一直在畏惧魔业，一直怕修行障碍，这个就是大家容易掉到这种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是一味的恐惧，却不知道这一切的根源在你，不断魔因魔缘，却想要离魔障，是吧？所以有的人修行也有意思，就是不断的去回避，希望不要怕到魔，怕碰到魔。可是问题是，你这一份你必须要面对这些烦恼，你必须要去直接的去关照它，你的魔业才减少，不是吗？你如果躲在这里面，你永远在这种当中，你烦恼又不是，你不是第一个知见上理解，但修行上去对峙，这才叫离魔业。或者的话，你坐在那里，魔还是魔，没改变了。好，你的布，你的千滩魔是要从布施来的，是不是？你的懈怠魔必须由精进去对峙的，你不能坐在那里的。你所有的福德之良必须要落实到理事当中去落实，去实践它，它才远离魔事的嘛。或者说你要等到何年何月，因为你的因缘一中一直不具足，有具足的已经具足，不具足的还是不具足，耗在那里也还是不具足，是吧？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两个和尚说要到印度，一个有钱的，一个没钱的啊。有钱的一直怕说可能需要很多，就一直在攒那个钱，积这个钱。那个没钱的都已经出去回来了，那个还在累积钱，都已经去印度回来了，那一个还在有钱，没钱已经回来了，有钱的还在那里耗着，他还在等够，哪时候够啊？永远不会够，他 缺的不是钱，对不对？好，是这样。这佛说此经已啊，比丘、比丘人、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诸他方菩萨、二乘圣仙童子，并出发心大力鬼神，皆当欢喜作礼而去啊。这个就是大家欢喜作礼而去啊。好，那这算是楞严经算一个大略完成。但我们如果要仔细看啊，正如我之前讲完金刚经的时候，每次诵金刚经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哪里没讲到，所以后来又讲金刚经要义。可是即便金刚经要义讲完了以后，我是不是再讲一次？那我地藏经讲完了，每次诵地藏经，是不是哪些没讲到，我下次再讲，我怎么讲得完？所以楞严经讲完再看，是不是再讲一次？那哪办法，我愿意讲你们还不愿意听呢？那么长，但总是觉得不够啊。那我就像说楞严咒多长，五会，可是实际上楞严咒要持诵的话是无尽的。那有人说楞严经讲完了能完吗？这样的智慧凭我们能完吗？不容易。凭我们的智慧，那不过就是因为看现在，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弘扬楞严经啊，但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用很多似是而非在毁谤经典、大乘经典，所以那我们在解读这个经就比较不会依传统式的解读，因为会把它定说啊珍藏系的是常见如何，所以我们会经常用缘起法，其实也就是借力的过去大德讲的楞严经。那我们这个小和尚只能因为那时候大和尚们过去大德他们没有看到我们这时候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建立法义的建立，但现在的问题我们熟悉，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再让等于是代代当中依不同的因缘来让这个楞严经的精神能继续传扬下去，让更多众生可以得利益。但就像过去大德他们大方向做完了，但后面的邪知邪见还依然要破坏，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小小的保护啊。所以很多地方很多东西还要仰仗过去的大德的智慧了，因为这个经文的确不是很容易解，因为所以过去大德在解读当中角度也有很多，那因此我才讲说你如果光只是要从这个角度，到最后你容易迷失，你应该萃取他的精神，不是自以为是，是应该学他的精神，从这里得到他的智慧，或者的话不同依不同面向一个东西可以解答很多，不是各说各的，是因为一个东西落到不同的地方可以展现出不同的功德，所以不要在枝末上的不同去在意，应该萃取这个楞严经的主体精神啊。那希望更多众生能得利益，佛法也能继续，大乘佛法能继续延续啊。因为他这里只是我们要讲说，这里讲得很清楚，但听完的人可能还是不一定会用，很快掉入这个经已经提醒过的问题，你可能还是不会用。就是说大家会以楞严经的讲很赞叹，问题他给你的智慧能不能照见你内在的这一份魔性，这一份烦恼性，你能不能因此就成为有一个具有，因为得了楞严经的大义之后，对于世间的一些相似佛法啊、虚伪佛法能加以抉择，有时候未必哦。你是说就像我之前不是讲说我跟一位人谈了两三小时他竟然都同意，我说这个太难得了，原来他一直以为我在讲别人，没事我就在讲他，我其实已经讲得够清楚了，可是他竟然都没听到，他都在他认为说对对对对，后来他说我说你在对什么那个人，我说没有我一直在讲你呢， 你看我们在误会当中相处了二三小时，讲了那么多，各想各的，为事所限。嗯，我们可以经典听了很多，到最后不会用到身上来，因为那是别人的事，不是，那是你的事。好，所以这中间希望大家也能继续再参考其他的祖师大德。好，我们智慧有限，我们没办法谈得非常的圆融啊，这个其实都需要很多的修正来配合的啊。好，所以我们只是尽我们一己之力的能力啊，为护持大乘法啊。因为当初这个经典其实是南宁金色他们的和尚尼啊，特别到金刚寺祈请，就是希望我讲。后来我去讲，我发觉他们很多人都听过楞严经，我就讲说，那么都听过，怎么还请我去？我看他们法师的那个楞严经，有的都已经破破旧旧了，已经大概翻了很多遍了吧？都一本叠成一朵，就加很多讲义吧。我看，那都已经很旧了，很破了。那可见已经是都听过很多遍了。那为什么特别又要讲？因为也是守护正法，也是因为这样的心才特别又希望我讲这个。那当然我们就因为我在好几年就讲过楞严经，那时候录音效果不大好，用录音带的也有时候就会落掉，因为带子在转换的时候会有空白的地方，很多东西会掉了，声音不大好，所以一直一直就很想再重讲啊，刚好这个因缘就讲了啊。当然这个讲中间就有一些因缘就暂停了很多年，对不对？那觉得也该是时候了啊，不然总觉得好像有点欠债啊，终于现在告一段落了。那就尽点心力了，但当初有这种想法，因这个缘啊，也尽这个心。那至于它有多大的作用，这我不知道啊。按中间有不足的话，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去补足。好，好，在整个结束之前呢，我希望大家概览整个楞严经，因为太久了，对不对？从之前讲到现在快四五年了。这前面大概该忘的都什么忘了嘛，当然中间我有反复在提醒，但因为我讲过了，一部经讲了就必须要让大家能得其要领，而不是我讲完了大家模糊了，所以一直在想说如何再用更短的时间有一个从头的概要的再收拾一次，让大家能了解这个道理。好，所以我有列出了大概就是楞严经里面比较精要的一些句子，总共大概22条，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做个回顾，做个回顾。所以首先呢，是我们打开第7页，第七页里面我们这里面有谈到首先这一段话是讲第7页的倒数第2行啊，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信尽明体，用诸妄想，慈祥不真，故有轮转。好，这里面说出什么？我不讲叫苦集吗？对不对？轮转是不是苦？原因在哪里？不是愚痴用诸妄想是吧？那所以故有轮转，咚就来了。这问题在哪里？阿难不是被救过来的、那佛就问说，你为什么会出家？因为我看32相啊，你看又是贪，他不就是因为用六根缘六尘，因他出家，也因他差点完了，对不对？他就用眼睛看32相，好殊胜，好庄严，所以他出家的。就因为这样出家，可是这样的因缘，既可成就善法， 是不是也成就了恶法？哎，所以他在勤法当中啊，那世尊就直接先一开头就点出关键。关键在哪里？无始，从无始来生死相续，关键不谈啰嗦的，不谈枝末的，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尽明体。换句话就是说，你不了解性相空寂，你虚妄痕迹啊，无量义记说的虚妄痕迹是词是彼啊，对不对？是得是失，因此继续下去。所以这一份不觉得生命的真相的啊，我们在造作这个所依在哪里？所以因此他才要讲说你怎么看，那我就导引了。结果我们会从看到，我们会看到掩饰，我们会进一步看到掩饰所依的八识，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来去，但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有来去，眼睛有时候看有时候没看，那、啊、怎么想看的时候要跑出来？因为藏在第八识。这个第八识现在是生死轮回根源，但八识中它本身自信自啊，本来极尽自信涅槃，这才是根源中的根源。所以我们从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反观，回到从眼识回到六识，从六识回到看到原来有七识在染污，那进来根源在八识，然后从这里看到生灭，觉悟它的不真实，这叫如来藏妙真如心，是不是这样？而我们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众生不知道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其实在你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时时展现，没有离开过哈。那第二，它是这个文紧接的就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前面这个东西先抓核心，先因为后面我刚才第一句里面要讲，就是说我现在整个楞严经往下走，就是要什么啊？皆由不知，那我就让你知。你用诸妄想，我就转你成智慧，因此你才不会继续轮转。这就是经这个楞严经一开头。一建立起来，整个宗旨是不是在这里？这个要有。然后再过来接着他的谈说，如今欲言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执心酬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执心。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特别讲心不执学道没用？哎，你如果弯来弯去的话，这个学都没用。哎，所以学佛的人到最后会遇到正直舍方便一条路，那个执心。所以他要你如果真正要了解这一份清净的啊真发明性啊无上菩提，你必须用执心回我答，我就酬答，这个酬就是报仇的酬，酬我所问。所以你不要歪曲，你一歪曲我没办法教。哎，应该执心。所以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执心。心言执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屈相，就是扭曲。这是一个道人的品格，越来越直。那直不是那一条那个直直那个东西啊，因为我向来很直，你叫任性，哪叫直？有的人就把那个任性当直，不是，直心它是很真实真诚，它中间有很多应用善巧，但它不欺狂啊。这个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到后头佛陀要不断问阿难的，那阿难一旦扭曲了，会注意佛，比如说佛可以知道你扭曲，但他不能讲说阿难，我问你答，你乱讲，你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这个整个法会不就乱掉了吗？佛，他你如实说， 你这样说代表你一个凡夫的很实在的见解，所以你这样说其实也说出很多众生的疑惑，对不对？你如果加油天出给人扭曲了，那很多众你就也扭曲了众生的习性毛病的问题了。所以你一定要直心，你直心我可以针对你来引导啊。所以这是一个学佛的态度应该要知道的啊。再过来我们看那个十九页啊。十九页里面有点出说，你看在这里面点出什么，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他又点出了根源问题啊，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二叉聚啊，好、哦、就是如他就我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是因缘啊，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其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行，懂吧？又点出，否则叫错乱修行了。那我们现在讲，我们讲，你有没有好好修？有，我好好修。那什么叫好好修？如果讲不出这个根源的问题，那叫错乱修行。我们真的没错乱休息，你懂吗？懂什么？懂这两个是什么？没看过，哎，不一定要照这个语词，但原理一样，这叫苦集。所以《阿含经》里面，如果苦不了解，集地不会成就的，它是一定是这样的。他说，犹如哈，主杀欲成家传啊，重金成劫终不能得，这是一个重点哦。为什么？你再继续下去，就像我们后面不是讲到八万大劫丑成外道，你能想象就耗在那个，我也眼睁睁看到这个境界，我经过八万大劫都没动，就是这样，所以我下个结论竟然让我到外道，那不是很冤枉？是冤枉啊！你说这样怎么可以？怪谁啊？那是你又不用别人给你加油添醋，都是你。可是我这样没保佑吗？有啊，讲了你不听，我跟你讲了你都不听，然后就耗在这个境界，又不能如实思维，法随法行，所以你的八万大劫卡在那里，到最后变外道，你怪谁？你在做这百般的委屈，你这样因为外道又跑去轮回很久，多少功夫呢？断掉色受想哦，行哦，然后到最后跑外道，那我前面这样，那这样怎么合理？你这样不公平啊！比如说有人讲你这样不公平，一直跟我讲这样修行不公平，我说你不能怪我，又不是我。从头到尾都不是我让你不公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你造作的。你说有这个不公平的结果，那怪你的哦。那活菩萨，活菩萨只是让你知道哦，业是你造的呢，债是你欠的，怎么是我还？当然你还呢、啊，修行就是这么现实啊。你就算主杀，我主一辈子怎么都没换出来，这样不公平。公平啊，为什么公平？杀咯。我修行都不自在，你没放下咯。我为什么不能往生？你又没要愿离。不，道理都很清楚吗？不清楚，所以有些人不说了，因为连跟他讲他也不愿意听。有机会再讲，问题在你，但你就这样了，个人福德因缘，今生能不能从此出离要福报。好，终不能云何二种阿难，一则无始生时根本则如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啊。这个就 无始生死根本，则如今者，与诸众生用攀圆心为自信者。你什么？你用你的，就是阿难，不是用他的眼睛吗？用他的六根，这种攀圆心，这才是无始生死根本。你现在还动不动讲我眼见的，我亲眼见的，我亲眼听的，我自己想的攀缘心。你所以其他经典不是讲说只有阿罗汉可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心，其他不行。你的心不想不可信，是不是？用攀缘心为自信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则如今者。你看，这是不是后面讲到最后要依六根，轮回是六根，解脱在六根，是不是一样的意趣？同样的意趣啊。这句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给大家的那个在这个在卷第五的时候啊，好，卷第五就是见地流，我们里面也有了，就是说阿难，如遇事之俱生无明，是如轮转生死结根，唯如六根更无他物，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你看，这不就呼应这里开始在谈，其实就是对应后面要谈的，这都是核心精神。所以这两个你凑在一块，它其实就是因为道理跟你讲，必须不断荡向潜质，到最后再提表示确定了，因为他必须要从五四六路一个一个荡荡荡荡荡荡荡到最后，让你我今天给你一个原则，你不一定确信，之后我就开始逐一分析，带着你观察，最后再做结论，按照结论跟这里一样。好，世今言明能生诸缘，言所疑者，有诸众生疑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很会圆？能生诸缘，对我们的心很喜欢圆啊，该圆的都圆了，不该圆的圆了，该圆的没圆到。为什么？疑此本名，言所疑者是什么？由诸众生疑此本名，该看的你没看，你一直在生死轮回六根六尘当中攀，你从没要仔细下来看他真相。所以之前我不是举那个，就是啊，千遍红柳，几人肯回首思索？就是说，在这种身心变化当中，有谁愿意止下来看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你就跟着追嘛，所以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啊，呵呵，多可怜，是不是？所以我要讲说，这个道理《楞严经》，我们不要讲楞严经就这样讲，哪部经还不是这样？知幻即理哦，知你不知的话，就继续下去，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说，当我们在论说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修行的时候，就看他能不能什么逆流进来啊，往文字性啊，他不是往外啊，他要你去找到疑此本名，你疑此本名虽终日行，所以你再修，如果你不回头去找到他的真实根源，这个修行没有个依据啊，枉入诸趣，所以我讲到白白受苦，带着宝藏白白受苦，他就不回头去看自己身有摩尼珠，回得往外一直行穷，是不是？他点出了这个最核心的地方啊！哎，好，我们看这里面是讲说，最主要是这一段话里面，其实要看的是前面哈，前面有谈到阿难，就认为说，我以眼睛以有眼有分别嘛，所以这个在哪里？我看一下，简单来讲，他就是认为就是。 言有分别，事生其中，则为心在。那佛就回答说，你这个觉知心既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都没所在。但阿难认为，眼啊，看东西啊，眼根对色尘，眼是生其中，都是心啊，心在这当中的。那说你仔细看，所以就七住真心一个在哪里，在内在外在中间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阿难有讲一个阿难这时候也很诚恳啊，这个在十八页里面谈到，这里面谈到，我是第五行底下，第四行底下最后啊，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因为他最小啊，最可爱啊，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是娇怜啊，我很可爱啊，很可爱，你看，所以多闻未得无肉，不能折服沙毗罗咒啊，为彼所转，就是说。他你看也善根啊，你看他也是年纪轻轻就出家的、是不是，然后就乖乖的就跟着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对不对，佛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最累的当侍者很累的，对不对，你看他又能忍辱，又能布施，长得又庄严，又会背，哇，太好了，对不对，可是就因为这样，所以没有用心深入，因此才会被咒控制住。就是说，他也就像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示我等奢摩他路啊、他是这样，他自己也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察觉自己的不足啊。那我们看这个35页。35页里面有谈到佛不是视线，就是说手背是下，这样是上，这样是下，这是上，对不对，垂下举上啊，其实上跟下不就那只手背，只是望此为彼，望彼为此，那我们就在彼此当中就执着有真上真下，是不是，这叫下啊，这就上了，那、其实上来上下我还不是那只手，也就是说没有真上真下，只是妄相因缘，相对因缘而说嘛、所以这个在35页里面就会谈到第一行，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即心所识、心所识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换句话说，你现在色心诸缘，所有一切身心造作的无非唯心所现，没例外。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你其实如果要修的话，哪个处不能碰到真实？所有的缘起处。不都能看到它的空即意吗？所以一切法是佛法。但你非得在这些现出来的，因为你现在为什么现出来？第一个众缘，那为什么会让他这样众缘？愚痴无明，让他众依他现前，众间执着产生遍计执，遍计执又合在众缘当中，叫做杂染依他，杂染众缘。所以他这里讲，你看他先为什么要举这个，他说出了这个身心事件啊，其实这都是你的执着，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啊，任务中迷，你这个看到其实它的根源在源于众缘法当中一颠倒，颠倒当中你却掉入这个境，然后掉入这个境以后，任务中迷啊，毁灭为空，空毁暗中，结暗为色， 色杂妄想，想象为生，聚缘内摇，去外奔逸，纷扰扰相，以为心性。哈、哦，就是说，你看一错根源错之后，就会在身心起一个怎么样？还暗灭为空，空中有色，色中有什么？有想象，想象当中有心攀缘，对内对外，就是一假，全部就假了。所以这样的错误就让他反复反复的颠倒。那我们一旦一个认知根源的认知一旦错，那后续的所有的错误就建立在这些根源的认知当中，一直重叠升起。就像我们后面最后面讲的，那不是五蕴是不是叠升？是啊，合在一块的。这时候要拆就不是五蕴拆得开的、哦、讲是五蕴啊，实际在现实当中是切不开的哦。观帮助你观呢，不是在现实当中这些东西是很难一个一个一条线这样切割的，但又重叠的、哦、所以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念。一旦执着有一个能造作自主的决定的心的时候，就认为有这个色，我这个心在色身之内。好，不知色身外寄，这个不是薄，应该写那个不是白，应该是自己的字。外寄山河虚空大地啊，就是说色身哦，还有其他山河虚空大地啊，闲是妙明真心中物啊，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去之唯任一湖鸥啼，目为前朝穷尽银帛，汝等即是迷中被人笨。为什么整体的你竟然在这个小地方强做不必要的切割？你看我在哪里？我在虚空中，这么一个虚空中，我在这里，你看多大，你就取这一块。你本来可以周遍法界广大功德，就因为爱这个小小身还得不到，因为他还会背离你，他要继续轮回。你本来具有广大无边功德，只因为愚痴贪着，就守着这个生灭身，让他受尽无尽苦，迷中被人，那么像你笨到那么彻底的，是不是？愚痴到这样，这些东西的根源在哪里？就像我们在修行也是，有时候我们要讲，你不从佛法真正无明颠倒的根源，修行真正皈依之处下手，你不就是入了佛门，结果得他几分少许人间福德？你就这样啊。有时候我们讲说，我本可、有啊，有时候我比如说我本可让你解脱，奈何你爱着继续轮回。本来是有心把你拉出来，可是你却不行，继续再下去，就继续下去。啊，你要不要解脱？解脱是什么？不要，你给我面包就好。好吧，就给你面包。要多少？一个。我看你以后可能会吃很多，我这一堆给你。不用了，一个。不是，我知道，我本来要让你离开这个地方啦，但你却不认识，只要面包还要一个。但我现在因为你既然要面包，我就知道你待会还会饿，我给你这一堆。你太好了，我是不错啦，但其实更好的要给你，你都不要。那为什么？我这些面包可以带你让你吃一阵子，但我也预知你将受苦，本可以把你根本苦，你却不爱啊。你只要一个一餐，我不是，我还多慈悲的，要五毛给一块，可是我也知道终究用完还要受苦，迷中被人，入宝山空手而回，不是吗？ 啊、哦，所以整个佛法一再再再处处都一直引导到最核心的宝藏啊、哦。前面我们现在就互相回应的，那个后面不是讲吧？这个算术皮一所不能及的功德，现在讲完了，你没有，那我们现在回来再，你不要吗？不要，它是钻石，真的啊、哦。对你经过好几站都有钻石都没拿，好吧，再给你机会要不要？好吧，还不大甘愿呢，就拿了，哎，对，很可惜，时间到了，好，好，这就是我们卷二里面特别提到的，也是我们要知道。这边有个精神，所有你所缘身心内外一切怎么唯心所现，你看不到这个根源，在这个唯心所见所现的广大无尽的事物当中取一些稍许在那里分出彼此，你看迷中被人是吧。好，那我们就早上到此。